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多斯蒂，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那我们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恩典与真理的节目。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分享了不同的一些主题啊，但是我们都是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那我们最近呢都是来播送这个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这个主题啊，那很长的一些的分享。那我们当中呢讲到尔撒，讲到这个穆罕默德他的人生啊，我不知道你怎么去评价耶稣的人生呢？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啊，他对耶稣也有更多的认识。那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他为我们被钉上了十字架，然后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但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和平之君。很矛盾的一点哦，他又树立了很多的敌人哦。结果呢，他被他的敌人呢，再钉到了十字架上。
的确，就是我们看到他一生啊，30多年的时间，短短的人生，但是呢，他呢，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是的。
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后期啊，有很多的犹太人、犹太的领袖反对他、攻击他，甚至要抓他，要把他钉十字架。那么这个就是在他的这个人生当中让我们所看到的，既然是和平之君，他所倡导的总不是说我要跟人家抗争啊，要跟人对抗啊，但是呢你发现呢，在天经当中讲到他跟那些犹太的领袖、宗教的领袖跟他们有很多的冲突，比如说啊，有关献祭的问题啊，有关洁净的问题啊，有关安息日的问题啊，所以他们常常有这样的讨论。那么在讨论的当中呢，其实犹太人呢慢慢就恨恶这个耶稣，因为耶稣所讲的跟这些犹太的领袖他们所教导呢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洁净，他们在洁净上面他们很多的礼仪、很多的这种方式去做，但是耶稣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这个洁净不单单是外在的洁净，更是内心的洁净。所以这个就是跟犹太人很多不同的地方。最后呢，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恨恶他，因为他们好像是跟这个律法、跟他们所教导的是抵触的，最后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满有的慈爱，他又是和平之君，但同时呢，对于信仰他又是在坚持自己的原则啊，他哪怕是跟犹太的一些的老师发生了一些的冲突，被钉到十字架上，他仍然在坚持着他就是那位主，那几位从天而降到地上道成肉身的主。
对，耶稣呢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是把天上的那种平安，把天上的这种和平，还有那个彼此之间的相爱呢带到了地上。所以呢，很多人犹太人问，那什么是律法当中最大的？首先你是要上主，就是用心、用信、用敬、用义来去爱你的主。但另外呢就是爱人如己，那这个两个律法呢，这个总纲就是爱人爱主。那这个就是上主给我们所看到的，当他在地上所行的呢，都是把这个爱能够彰显出来，包括对那些犹太人、对一些外邦人、对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也都是表现出这种爱。但是呢，当有人他所讲的跟那个律法或者是跟那个信仰有冲突的时候呢，他就坚决的来去讲出那个真理的。
在天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何对待 敌人呢、哦
嗯、
他是这样说的，可是我要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可以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嗯， 嗯，所以呢这个是上主那种宽广的心怀，
对，
更是那种对世人的爱啊、
嗯、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是真主吗？
尔撒与穆罕默德如何看待暴力和和平？
尔撒为什么受限制？
穆罕默德是无罪的吗？
让我们从古兰经、圣训和天经来认识这两位历史当中伟大的人物。请听认识尔撒和穆罕默德。
尔撒，暴力与和平。我正骑着自行车穿过中东一条繁华的街道，一个十几岁的当地小孩看见我是个外国人，就用英语大声地骂我，然后就走开了。我掉过头来骑车追上他，下车后我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用阿拉伯语大声地说，愿真主祝福你，奉尔撒麦西哈的名。我一连说了几遍，他感到非常惊讶，愣愣地站在那里。很快就有一群人围住了我们。怎么了？他们问。我解释说，这个小伙子对我说脏话，所以我现在以祝福来回应他。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告诉我们要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因此我告诉他，愿真主祝福你，奉尔撒麦西哈的名。那个小伙子的脸涨得通红，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我。我说，我当然会原谅你。然后按照阿拉伯的方式吻了他的两颊，并与他握手。他如释重负地笑了，消失在了闹市中。和平者尔撒。回教说尔撒是一名和平者。在古兰经中，尔撒说，我在出生日、死亡日、复活日都享受和平。天经也描述他是一个和平者。旧约的预言之一称即将来临的麦西哈为和平的君。尔撒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时，众人认为这是应验了宰凯利亚卷9:9-10的预言。西安的居民呐、啊，要尽情欢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呐、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着小驴。我要从以法莲除掉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作战的弓要被除掉，他要各国宣讲和平，他的统治权要从这海延伸到那海，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大地尽头。尔撒在公开侍奉期间教导了很多事情，但他不仅仅是一名神学教师，他也通过自己的生活以身作则地彰显了他所教导的真理。他显明了该如何对待敌人，如何回应别人的暴力反对。尔撒对待敌人、反对和死亡的方式。尔撒告诉他的追随者要预料到会有人反对。尔撒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知道所有人都会有敌人和批评者。虽然他活出了完美的生活，但他还是会有敌人和批评者，因为尔撒的追随者试图要顺从真主带来和平，所以他们也同样会遭到暴力者的压迫。根据尔撒所言的， 这样的反对不是失败的迹象，而是成功的记号。尔撒对他的追随者说，当有人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种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报酬是大的。人们也这样迫害过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们。尔撒教导他的追随者该如何对待敌人。他说，可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人，为迫害你们的祈祷，好叫你们成为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使太阳升起普照恶人和好人，也降雨遍及义人和不义的人。真主不加选择地供应每个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要不加区别地爱和饶恕每个人，包括我们的敌人。尔撒反对永无休止的暴力循环。尔撒走遍以色列全地公开传道有3年之久，最后他被加略人犹达斯出卖。犹达斯把士兵带到耶路撒冷城外的克西马尼园中捉拿尔撒。那时与尔撒在一起的追随者违背尔撒的教导和榜样，当中有一些人拔出刀与士兵战斗。尔撒吩咐他们说，把刀收回刀鞘，他知道以暴制暴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最终甚至会导致更多人被杀害。尔撒晓谕他的追随者，凡动刀的都要死在刀下。
我们从这个穆罕默德和耶稣的生平当中呢，我们看到其实他们都是讲到有关这个信仰当中怎么样去活出那个信仰。那么尔撒呢，作为一个和平之君，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也讲到这个人与人之间，人与上主之间那种和睦，也同时讲到那种彼此的爱。那我们想想，一个和平之君，一个讲爱讲彼此之间和睦的，那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呢？刚才我们讲过，犹太人领袖呢跟这个耶稣啊很多的冲突，但是最主要耶稣钉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为世人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所以正是借着恶人的手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那很多人就问了，那为什么耶稣允许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那他目的是什么呢？其实耶稣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担当所有人的罪，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无罪的，就连钉他的那个罗马的官员都找不出任何的罪，他是一个无罪的，可以担当那些有罪的人，而且他是一个童女所生的，他没有这种遗传啊，人是遗传下来有罪恶的那个遗传，但是耶稣没有罪恶的遗传，而且他是本身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犯过罪，所以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担当所有世人的罪。而且当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埋葬了，第三天复活，表明他有这个能力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来宣告，我已经成了，成什么了？就是成就了永恒的救恩。因为在塔拉特时代，所有的人通过献祭来去洁净，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洁净，除非你把自己完全的钉在十字架上死去了，你就没有罪了嘛。但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他死了以后把那个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就得到那个永恒的圣洁的生命，这就是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很多人说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死，其实在当时来讲，很多人都有记录，包括那个罗马的这个记录啊，都讲到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很多的兵来守着那个坟墓，怕有人把他尸体偷出来，说他复活了。那么的确当很多人来盯住这个坟墓的时候，耶稣他复活了，表明他是 不受人的任何的限制，不受环境的限制，所以他能够去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向世人来宣告，他把永恒的恩典赐给了我们。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耶稣，耶稣》，然后我们一起来听《圣地风俗》。
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可福音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耶稣的年代，犹太人在加利利海从事大规模的捕鱼工作。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就正在打鱼。另外，福音书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和门徒的事，都和加利利的渔场有关系。在巴勒斯坦，主要的打鱼地区是地中海沿岸和加利利海，渔夫会在这里撒网打鱼。加利利的渔夫经常在夜晚捕鱼，他们用一只熊熊的火把照亮他们的路，看见鱼的时候就把网抛入海中。有的时候他们会整夜打鱼而没有结果。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彼得他们所用的渔网有两种，一种是手网，另外一种是拖网。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们正在打鱼，而他们所用的渔网就是手网。这种网是圆形的，一个渔夫已经能够操控自如。当渔夫看见大群的鱼群时，就立刻撒网捕鱼。至于另外一种网，则是拖网。这种网是长形的，需要渔夫分工合作，才能够成功的捕鱼。他们有些人负责划船，有些人必须拉紧渔网的绳子，有些人则要用方法防止鱼跑掉。一群渔夫如果不愿意彼此合作，是很难下网打鱼的。耶稣曾用这种捕鱼方法作为比喻的题材，他说，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段经文，便绘形绘身地说出了用拖网捕鱼的过程。
今天呢，讲到这个犹太人的一个水池啊，或者是水源、水泉，那这些呢，都是犹太人他们所向往的，因为缺水嘛。那么，耶稣曾经很多次的提到，他就是生命的泉源，他就是生命的水。所以他曾经跟一个妇人在讲道，那妇人呢就打水，那么耶稣就说，请你打水给我。那么耶稣呢跟他讲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你喝了这世上的水还会再渴，但是你喝了我的水永远不渴。所以这妇人很奇怪啊，他说，你怎么可能呢？那表明耶稣他给我们的生命的活水，也就是那个生命就是永远长存的，永远不会死的。所以当我们去接受了他的恩典，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永远的跟耶稣在一起。所以这就是耶稣作为一个比喻，他就是那个真正的泉源，生命的泉源，让我们接受了以后，我们就永远活在上主的恩典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说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是不满足的，但是呢，在尔撒，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就是永远的满足，因为他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完全，让我们永远的满足。 我们从天经当中看到呢，其实人呢有各种的困难，各种的问题，就是在以赛亚卷里面讲到我们人有各样的缺乏。耶稣做了七个神迹，变水为酒，可以在水上行走，可以让一个瞎眼的能够去看见，让一个生来就是不能行走的人让可以让他行走，耶稣可以让那个死去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这一切表明人都是有很多困难，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呢在尔撒的里面他完全可以胜过，完全可以帮助我们，而且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他表明他是有这样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去经历这奇妙的恩典。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先知书以赛亚卷九章六节，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就是当耶稣降生在地上的时候，有天使来印证说将来他的名字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个就是代表他的身份，代表他的权柄。一个婴孩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有什么权柄呢？除了天上给他这个权柄，给他这个大能之外，没有再有其他的可能让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分，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当我们接受了尔撒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同样的去经历这奇妙的救恩，经历奇妙的恩典，让我们也同样的在他的里面享受他恩典的同在。也希望您呢随时给我们来分享，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然后呢你随时给我们来分享，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让我们呢能够随时跟你来分享。好了，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
再见。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我们是
天然组合。愿主赐你
平安喜乐。